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汉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但毕竟年轻，而且汉朝崇尚孝道，汉武帝亦不想忤逆祖母的意愿。在窦太皇太后去世之前，汉武帝认同废除所有新政，盛极一时的建元新政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颛顼的治国和文化主张亦受到了冲击。这样汉武帝和窦太皇太后为什么会因为某种思想的分歧出现这么大的矛盾呢？这个是和西汉六十年来的社会现状有关的。汉初经历了秦二世的苛政和楚汉争霸的战乱，整个国家面对的是田园荒芜，经济凋零。当时的汉朝有多萧条呢？在汉书食货志里面是这么说的：天子配备不起四匹纯色的骏马来组成车架，将相只能够乘坐牛车。在民间，百姓无地耕种，家无余财，遇到荒年，一石大米就要花五千钱，大家都买不起大米，就只能人吃人了，有一半的百姓死于饥荒。面对社会亟待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王老之学就顺应天意民心，成为汉初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王老之学是道家流派的一种，他的核心观点是无为而治，认为君主实施的政策会破坏社会自然形成的秩序，以致危害天下，所以君主应当效法自然，令百姓自由发展。就好似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所讲的：不欲政，天下将自定。汉高祖自入关以来，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的律制。开国之后更下令，从天子到皇后都奉行节俭，并降低赋税，与民休息，这样就奠定了无为政治的基础。因而高位民景四朝一直延续着纵容释民、恢复发展的国策。汉文帝以节俭爱民著称，经常有减免田租的举措。汉景帝还确立了三十岁一的田租制，这种无为而治也都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朝廷崇尚王老，亦不会排挤儒学在内的诸子学说。因而在王老之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其他学术思想亦都能够自由发展。历史证明早期的王老之学是成功的，汉朝国力迅速恢复，出现了民景之治。到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已经相当富庶了。史记里面这么说的：当时官仓里面的新粮压旧粮，钱库里面的钱数不胜数，多到将串钱的绳都拉断了。街巷里面很多百姓丰衣足食，有自己的马匹，田野里面更是牛羊成群。窦太皇太后亦好崇尚王老，在朝廷里面大力推行，要求王子、王孙乃至窦氏外戚都必须熟读皇帝、老子这些经书。汉初的国力恢复并不能够掩盖社会问题，这些亦都是王老之学不能够解决的。汉书食货志里面这么说的：在汉武帝初年，妄疏而民富，亦才骄逸，或自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终失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失劳居服，潜上亡限， 物性而衰，故其变也。即是说，富豪依仗法律宽容和手中的财富，肆意兼聘土地，横行地方，宗室官员争相奢侈，居马服饰都超越了等级的界线。西汉内外交困的政治军事危机亦不容忽视，内有诸侯割据，外有匈奴侵犯，严重地威胁着大统一王朝的格局。由于国力的衰弱，历代帝王都采取妥协守城的策略，无法根治这些问题。汉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皇权，来扫平这个国家的所有阴霾，变成真正的大一统盛世帝国。然而，到了汉武帝登基的时候，这一位义勇有翻大作为的年轻帝王，对待有着更加积极入世态度的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专儒的文化潮流就应运而生了。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基，窦太皇太后于公元前135年去世。在这几年里面，汉武帝的新政受挫，但是他却做了两件对外影响巨大的事情，一件是派张骞出使西域，一件是巧妙救援南方的东欧国。大家都知道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是他出使的初衷是汉武帝为了抗击北方匈奴而做出的决定。汉初以来，匈奴人侵扰边境，杀死边民，抢掠财物，是汉朝最大的边患，亦都是汉武帝统一华夏的巨大障碍。汉高祖刘邦曾经同匈奴军队作战，结果刘邦被困，差点没命。此后汉代皇帝都不敢贸然地对匈奴出兵，一方面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一方面采取和亲和馈赠的方式安抚匈奴。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从匈奴俘虏入面得知西域有一个大越氏国曾经受到匈奴人的压迫，国王亦都被匈奴人杀死。为了摆脱匈奴人的奴役，大越氏人一再迁徙，汉武帝就有了远交近攻的想法。但是没人知道大越氏国是在什么地方，于是汉武帝下诏令招募能够担任出使大越氏的使者。最后他精选出100人作为使团成员，并任命守信义、有勇有谋、口碑极好的张骞做使节。张骞原本在宫中担任郎官，他擅长骑射，了解匈奴的情况，同汉武帝一样，他亦都主张武力回击匈奴。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张骞和随行100多人从陇西出发，踏上汉朝寻访西域之旅。前途漫漫，没人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想到张骞刚刚走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捉了，之后和汉朝失去了联系。他是生定是死，是投降定是被监禁，都没人知晓。而在张骞出事的同一年，建元新政夭折。这个时候匈奴再度要求和亲，由于张骞一去渺无音讯，汉武帝在没有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前满足了匈奴的要求。不过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举，已经为了现实自己的雄伟抱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建元三年，即是公元前138年，南方的闽越国围攻东欧国，东欧国派人向汉朝求救，因为汉朝东南福建、浙江地区一共有3个小国，南越国、闽越国和东欧国，是秦朝时候少数民族越人的后代。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叛乱，东欧国国王乐望贪图小利，派遣军队加入了吴王刘备的叛军。叛乱失败后， 刘备逃到东欧，汉景帝派出使者谈判，只要乐望交出刘备，就赦免他的罪行。乐望为了自保刺杀刘备，他的仔刘据逃到闽越国，并直机怂恿闽越国的国王扩张领土，进攻东欧国。东欧国难以抵抗，向大汉求救。这个对汉武帝而言确实是个难题，是因为如果发兵东欧，必须要得到窦太皇太后的允许，而奉行无为之治的太皇太后很可能反对用兵。心怀大志的汉武帝明白，如果这一次不能够解救东欧国，就无法在各国树立威信，将来更不能够振抚万国，于是想出了一个折冲的办法。汉武帝派大臣庄助去到当地，调动当地驻军对付闽越。庄助一行带着汉武帝授予的代表权力的折杖赶到了会稽，向当地最高长官宣读了皇帝的命令。闽越王听说汉武帝派大臣来到了会稽，迅速撤回了军队，东欧国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了。之后东欧迁徙到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地区，正式成为了大汉的臣民。汉武帝成功救援东欧国，使到他在朝廷内外树立了威信。尽管这几年汉武帝的志向难伸，但是他显露出的魄力和谋略令人刮目相看。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